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那个你坐在一位明星基金经理的对面，然后听他两眼放光的跟你聊某两家公司的未来终局，从宏观经济到高管团队，就是他分析的严丝合缝，逻辑真的是无懈可击。
对，这种时候往往非常具有感染力。
没错，这时候你被彻底折服了，然后就随口问了一句：“那您的基金里一共持有多少只股票呢？”
哼，这绝对是个灵魂拷问。
对吧？他可能就会清了清嗓子，有点尴尬的回答说：“大概150只吧。”
是的，现实往往就是这么骨感。
这就是一个普通投资者在面对所谓专业理财时最常遇到的一个诡异的反差。既然他只对这两三家公司有着绝对的信念，就是为什么他还要拿你的钱去买另外148家极其平庸的公司？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这就是金融圈里最让人，怎么说呢，最让人哭笑不得的一个怪象了。
所以今天我们这期深度解析就要来直面这个问题。我们会通过一份横跨了35年、那个覆盖了海量公募海和对冲基金真实持仓数据的顶尖学术报告，来揭开华尔街的一个残酷秘密。
这个报告确实非常有分量，它是哈佛商学院、还有 IESE 商学院以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联合完成的一份重磅工作文文，名字叫《最佳投资思路》。
最佳投资思路，那不论你是自己平时炒炒股，还是说习惯买基金，甚至你就是单纯对金融系统怎么运作感到好奇，这次的深度解析绝对会彻底颠覆你对所谓分散投资还有专家选股能力的认知。
绝对会，因为长期以来啊，你看学术界有一种主流声音，比如非常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
那个我听过。
对，这个理论基本上就是认为，主动型基金经理在扣除掉他们那高昂的管理费之后，是根本跑不赢大盘指数的。
就是很多人嘲笑的说，基金经理其实跟西装革履的治标黑猩猩没啥区别。
没错，就是这个比喻，大家觉得他们根本没有选股能力，但是这份论文直接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反证。
啊？
数据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基金经理们其实，是具备那种能挑选出产生巨大超额收益股票的天赋的。
等等，他们有这个能力，那为什么业绩还那么普通？
这就是最讽刺的地方了。他们手里那几个最核心的最佳思路，确实能赚大钱，但这种能力被他们自己投资组合里买入的其他那些平庸之辈给稀释掉了。
哇，这就很有意思了。所以他们并不是没有才华，而是主动选择了平庸。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啊，在150只股票里，研究人员究竟是怎么揪出那个真正的最佳思路的？
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你看啊，研究人员其实并不看事后的收益，因为那可能是运气，他们看的是事前真金白银的投入比例。
也就是拿钱投票吗？
对，这里有两个关键的衡量标准，一个叫市场阿尔法，另一个叫投资组合阿尔法。
这两个词儿听起来有点学术，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没问题，简单来说就是看他们超配的程度。比如说，一只股票在整个市场基准里的市值可能只占0.5%，但是这位基金经理呢，他却把手里5%的资金全都砸进了这只股票。
哇，那这偏离的相当厉害了，10倍了都。
对的，在研究人员看来，这种极端的偏离度就是经理强烈信念的体现。另外，他们还会考察一个叫特质风险的指标。
特质风险，这又是指什么？
就是说，如果一只股票本身没有大盘的走势来兜底，它自身的波动极大，在正常情况下，经理是会回避这种高风险标的的。但如果他依然敢于逆势去重仓，这就
说明他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没错，说明他掌握了某种市场还没反应过来的信息，这也就是他们投入了最高信息比例的标的。
那个，我能不能这么理解？这就像是你去吃一家非常高档的自助餐。
这个比喻很有生活气息。
如果按照所谓的市场基准，那就是沙拉呀、牛排呀、甜点呀，你都拿一勺，主打一个各板块营养均衡嘛。
对，这也是普通基金最常见的做法。
但是如果你端着盘子回来的时候，别人一看你盘子里根本没有水菜，也没有炒饭，而是堆成了一座高高的生蚝山。
哈哈，生蚝山。是的，
那显然，生蚝就是你今晚最高信念的体现，也是你的最佳思路。 你愿意承担吃撑或者胆固醇飙升的特制风险，因为你确信生蚝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其他的菜品。
这个比喻极其准确，完全就是这个逻辑。
那问题来了，这些生蚝吃下去之后，就是说真实的回报到底怎么样呢？经理们的信念真的靠谱吗？
真实的回报可以说是非常震撼。数据表明，这些事前就被重仓锁定的最佳思路股票，每年的表现不仅稳稳跑赢大盘，而且注意这个数据，他们还跑赢了该基金自己持有的其他股票。
差距大概有多少？
差距高达 2.8% 到 4.5%。
哇，4.5% 在金融市场里，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了。
绝对的。而且你可能会想，这会不会是运气好，或者刚好踩中了某个板块的风口？
说实话，我刚想问这个。比如前几年重仓科技股的闭着眼睛都能赚钱啊，这怎么能算是经理个人的能力呢？
研究者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使用了一组极其严苛的金融压力测试。
有多严苛？
他们用了 Farmer French 5因子甚至6因子模型来做测试。简单来说，就是把由于大盘暴涨或者支持股票本身市值小容易炒作，甚至是因为短期动能驱动带来的利润全部剥离掉。
哇，这就真的是脱水数据了。
没错，在经过这么多层剥离之后，如果它还能产生利润，那才是经理真正的超额收益。而且研究者还做了一个极端测试，就是假设我们在市场上做多这些最佳思路股票，同时做空该基金里的其他平庸股票，
左右互搏啊，这是。结果呢？
结果依然能产生显著的正收益，这在统计学上完全排除了运气的成分。
天哪！
还有更惊人的一个细节，这种超额收益它并不是昙花一现的，
不是那种快进快出的短线操作，
根本不是。研究发现，即使你买入这些最佳思路的股票，然后什么都不做，就放着持有10年。
10年？
对，长达10年，它的累计异常收益率依然高达20%以上，完全没有出现收益反转的情况。
天哪，
这真的是非常硬核的选股能力了。不过最有趣的地方来了，你看啊，既然华尔街聚集了全世界最聪明的大脑，算力也是顶级的，他们都在拼命寻找这种最佳思路。那里说英雄所见略同嘛，他们最后算出来的答案会不会高度重合？比如大家的最佳思路全都是苹果或者微软或者英伟达，如果真是那样，这不就成了市场上的一种抱团取暖吗？这是个非常合理的质疑。但在这一点上，数据给出了最漂亮的反击。
怎么反击的？
在整个35年的样本期内，你猜有多少最佳思路是独家发掘的？
独家的？我猜大概30%吧。
高达72%。
72%？
是的，72%的最佳思路仅仅是某一位基金经理独家的心头好。
我的天，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只有40%的情况是被两位经理同时看中的。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并没有互相抄作业啊，他们是真的在市场的隐秘角落里独立思考，发掘真正属于自己的宝藏，而不是像我们以为的那样随波逐流。
非常准确。这里真正引人深思的是，这些他们独立发掘的宝藏通常具有哪些特征？
对，这些金矿一般藏在什么领域？
数据显示主要集中在几个领域。首先是流动性较差的股票，
就是那种买卖价差很大，平时没什么人关注冷门股，对吧？
对的。其次呢，就是成长股。成长股在这些最佳思路里的表现尤为突出。另外还有动能股。
等一下，这里我有一个疑问。成长股通常来说市盈率或者是市账率都非常高，也就是估值已经很贵了。
嗯，是的。
在传统投资理念里，买入这种高估值的股票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风险。如果一个基金经理敢把高估值的成长股作为他的核心重仓，是不是意味着他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绝对底牌？
没错，你敏锐地抓住了核心。敢于重仓高估值成长股，必须确信这家公司的未来增长能远远超过市场目前已经极其乐观的预期。这需要极大的信息优势，也就是为什么一旦选对，超额收益会如此强劲的原因。它完完全全就是经理人纯粹信念的体现。
哇，真的是艺高人胆大。不过我们刚才聊的好像主要是共同基金或者说公募基金，这些基金毕竟有很多合规的条条框框限制。
嗯，是的，
限制很多。
那如果我们看看对冲基金呢？既然对冲基金受到的基准限制更少，他们可以做空，可以加杠杆，他们的最佳思路是不是表现得更夸张？
研究人员确实提取了纯粹的对冲基金数据作为样本外的交叉验证，排除了所有银行和共同基金。
结论成立吗？结论依然完美成立。即使在最严格的六因子模型下，对冲基金的最佳思路每个月也能产生大约28到32个基点的显著超额收益。
每个月将近30个基点，一年下来也有快4%了，这非常可观了。
但是对冲基金这部分的数据抛出了一个最让人吃惊的发现，甚至可以说是这篇论文的精髓之一。
哦，什么发现？洗耳恭听。
基金的体型，也就是它的资金规模，直接决定了其最佳思路的威力。
体型决定威力什么意思？钱越多赚的越少吗？
恰恰相反，是小基金吊打大基金。数据显示，股票资产在1亿元以下的小型对冲基金，它的最佳思路表现每年可以碾压那些规模超过100亿元的巨型对冲基金。
碾压多少？
每年相差高达15%，每个月的超额收益差达1.26个百分点。
等等，每年相差15%，这太离谱了吧？规模过百亿的基金，他们可是有着全华尔街最豪华的研究团队啊。
是的，但规模成了他们最大的诅咒。
哎，这就像是那个灵活的快艇和笨重的超级巨轮。巨型基金哪怕前面真的有一个巨大的宝藏，因为它的体量太大了，一旦全仓杀入某个小盘股，它的买单瞬间就能把股价推到天上去。
极其生动的比喻，买入这个动作本身就摧毁了他们的利润空间。
明白。而那个1亿元的小快艇呢，悄无声息地开过去，装满宝藏，然后悄悄开走，根本不会惊动市场。
没错。所以你看，把前面所有的线索拼凑起来，那么这些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真的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系统性悖论。你看，既然基金经理知道自己这几的最佳思路这么赚钱，而且他们也知道把摊子铺大了收益会下降，那为什么他们不干脆只买这几只股票呢？为什么还要买剩下那140多只根本不怎么样的股票，硬生生把自己的业绩给拖累下来？
如果将这一点与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你就会发现，这就是整个资产管理行业的结构性悖论。研究报告逐一拆解了这背后的四大系统性原因。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第一层原因是什么？
第一层是监管与法律风险。
怎么讲？
法律上有一个著名的谨慎人原则，这就导致啊，如果一个经理真的把钱高度集中投资在几只股票上，万一业绩不佳，哪怕只是一次偶然的黑天鹅事件，
客户就会翻脸。
对，极易面人投资者的诉讼，法官会认为你没有尽到分散投资的受托责任。
哇，所以他们宁可平庸的亏损，也不愿意承担正确的风险，这就很可悲了。那第二个原因呢？如果只是怕吃官司，也不至于买150只那么多吧？
这就涉及到了经济学里著名的 Bark and Green Model 了。这关乎到资金聚集与流动性。你想想，基金经理的收入是哪来的？
收管理费呗。
没错，而管理费是按资金规模的10%提取的。一个绝佳的好点子，它能承载的资金量是有限的。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大象不能跳舞的问题。
是的，
基金经理为了赚更多的管理费，他唯一的出路就是不断做大基金规模。
懂了，规模一旦变大，那些好点子就赚不下了。为了把新进来的钱花出去，他们只能被迫买入大量平庸的大盘股来扩充容量。
完全正确，这其实是一个代理人问题。
所以投资者其实是在花钱养着他们做大规模，太坑了。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
第三个原因是经理人的风险厌恶。
这个怎么理解？
你看，作为投资者，你的钱可能是分散投资在各个地方的，买房，买不同基金。但是对这位基金经理来说，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全绑在这一个基金上了。
哦，也就是他不能失败。
对，如果他重仓几只股票，哪怕逻辑再对，只要运气不好碰上短期回撤，他立马就会被解雇，丢掉饭碗。所以过度分散实际上是为了保住他自己的工作。他只要跌得跟大盘一样多，就没人会开除他。
这简直是拿投资者的钱来给自己的职业生涯买保险吗？
非常残酷的现实。
那还有第四个原因呢？难道投资者自己就看不出这种把戏吗？
讽刺的是，恰恰是投资者的非理性认知加上评级机构的推波助澜，导致了这一切。
评级机构比如诚星那种？
没错，就是诚星 Morningstar 这类机构。许多投资者包括这些评级模型极其厌恶非系统性风险。如果一个基金集中投资，哪怕长期收益高，但短期波动大，他就很难拿到五星评级。
拿得到五星评级，系统就不会推荐，那也就吸引不到资金了。
是的，为了迎合这些评级模型画出平滑的曲线， 经理们只能大量买入不相关的股票去对冲波动。
我的天，所以现代投资组合理论教导我们在全局层面要分散风险，但现实是，这套僵化的规则硬生生地逼着那些明明有狙击手潜质的基金经理，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拿着霰弹枪乱打的指数基金呢。这其实严重损害了我们底层投资者的利益啊。
一针见血。所以知识只有在被理解和应用的时候才最有价值。对投资者而言，就意味着如果你把钱交给了好几个不同的基金经理，而他们每个人为了自保都在过度分散，那你的整体投资组合将会变得极其臃肿和低效。实际上，由于你已经在宏观上配置了多只基金，做好了分散，你应该鼓励你选中的专家去高度集中投资于他们的最佳思路。
也就是说，别让他们用你的钱去买所谓的安全感。所以下次当你，对，正在听节目的你，下次当你审视自己购买的基金，或者你在准备什么行业分析的时候，千万别只看它整体那个平庸的回报率。
对，直接看核心。
去看看它前三大、前五大的重仓股，因为那才是经理人真正的智慧结晶，是穿透了大量信息过载之后的真正的核心价值。其他的那些都是为了迎合系统塞进去的沙子。
没错，要把沙子筛掉，只看金子。
那么最后我想留下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细思极恐。如果这篇顶尖学术文论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个信息大爆炸 AI 技术极度发达的时代，假如，我是说假如啊，我们能够通过某种算法均准剥离抽全球所有顶尖基金经理的纯粹最佳思路，
哇，那将是一个超级组合。
对，把那些为了合规、为了评级而塞进去的平庸股票全部剔除，自动组减成一个高度集中的终极投资组合，这是否会彻底击碎我们一直以来所深信的市场有效性神话？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拷问。
这个世界到底是对冲基金在操控，还是说连那些千万年薪的大佬们也都只是被这套机制本身牢牢束缚的囚徒？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
再见。